像我刚才讲，市场的我们，尤其是年长的一派，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去了解这群年轻的一代，然后去配合他们，去 support 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去执行那个任务，去提高我们公司的生产力。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这个星期呢，我是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面上班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在家里面上班呢，有些人的心得是觉得说，其实效率更高，更舒服。但有些人可能觉得在家里面上班不如在公司里面上班来的这么样子的有效率啊。这个大家对于 work from home 在家上班的评价或想法可能是非常两极的。我自己个人是从不喜欢在家上班到慢慢的爱上在家里面上班。我不晓得洪耀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我跟你相反，我本来还蛮喜欢在家里上班，可是日子久了之后呢，我觉得说在家里上班总是感觉工作跟这个生活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切割，所以我现在更愿意来到这个公司上班，因为最起码很像我在通勤的时候来这的时候似乎是有一种仪式感，说提醒我自己我要上班了，那回到家我就好好的能够这个享受生活了。所以必须说你看我跟能杰都有这个非常两极化的想法，所以这件事情 work from home 从这个新冠病毒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大家的这个口味越来越的不同了。而这种分化呢，其实也有可能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啦，可能比较年轻一辈的就比较喜欢在家，但是年长人可能还是觉得说有一些仪式感，或是说可能他整天在家对着他的老婆孩子他也觉得有点烦，所以他想说快点的回到公司上班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了。
是，所以我一直说嘛，洪耀你是有一个老灵魂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我虽然年纪比你稍长蛮多的，但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家庭，然后不需要在家里面对着老婆或孩子啊，所以我就觉得在家里上班可能是比较舒服，或者是比较高效一些，因为也减掉了很多比如说通勤的时间，我就可以拿那些原本要拿来通勤的时间来做更多的事情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现在疫苗接种不断的在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嘛，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公司呢，特别是在外国有一派的人是比较喜欢在家工作的啊，那当然也有一派的人他是希望说可以回到公司。在之前不久呢，这个苹果公司的员工呢，就他们就联署然后反对苹果公司要员工回到办公室上班啊。那其实不少的外国公司在重新召回员工上班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哦。
对，其实就是在苹果的那个事件，大家就觉得说我其实发现，因为其实在 COVID 之前我们没有想过在家上班可以把事情都做好，然后可能在公司就有很多的会议啊，就需要应酬啊，那这些员工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在家上班做得好好的，而且我的生活跟工作都能够 juggle 得很好，那为什么要回去呢？那所以从员工的角度而言，可能自由度灵活性是他们考量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啊。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去到一个老板的角度，虽然说我要员工回来我可能要付一些茶水钱，可能这个厕所里头的这个卫生纸我要付钱，我要多付一些的成本，可是多人在一起可以讨论，其实对于团队的凝聚力也是相当的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实各自在家用 Zoom Meeting 的话，其实虽然说还是能够看到彼此的脸孔，还是能够把一些事情做成，但是那个人与人的之间的羁绊，团队的那个紧密程度呢，可能就会欠缺效果了。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就发现说最近用视讯会议反而这个就是能够讨论的这一个的机会反而更多了，因为有时候在办公室大家你要召集会议可能每个人都在忙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能够召集会议的次数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我可以随时就是跟大家安排好时间，然后我一天就可以排好几个会议，然后我可以在我自己的房间或者是我的书房里面就可以一天就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角度跟想法都不太一样，当然这个还是也回到说不同的领域跟不同的这些公司不同的形态，他可能他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就沿着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问呢，我们就请到了东南亚规模相当大的这个招聘公司 Persol Kelly 的董事经理兼马来西亚的负责人 Brian Sim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Hello Brian 你好。
哎，洪耀跟能杰你们两位好。
好 Brian 你好啊。那其实 Persol Kelly 这边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发布一些劳动力的分析报告，其实你们实际上你们似乎是前几年都有每一年都有一个报告，就是研究我们的职场跟这个雇主跟员工之间他们的一些态度。再根据最新你们的报告显示，是在雇员之间有 36% 是满意自己的工作， 9% 是不满意，还有 56% 的人口比例呢是不确定的一个状态。诶，在你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跟我们去年大家都普遍 work from home 疫情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一下，哦，允许我从那个满意度和不满意度的员工的角度来看，哦嗯，so, 如果我们看看一下那个不满意度的话，他们的首要的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员工的薪水，他们觉得他们的薪水还是不够高。其实不单单 when 员工讲我不满意我的薪水，不代表单单他们只是薪水而已，而是那个薪水启发和变动不明透的那个制度的原因而影响到他们不满。比如说有很多时候我跟员工谈话的时候谈到 salary, 他们都会这个员工就是我们顾客的员工啊，哦，所以很多时候谈到 salary, 他们都会讲哎我已经在公司做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了so far 我前两年都没有加人工，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不调整我的人工。所以就算有调整也是给我那6%，比如说6%为什么6%，为什么不是7%8%雇主也是没有跟我交代清楚。所以这就是主要引起雇员不满的原因，不是因为 salary alone, 而是因为如果有没有变动都好，雇主有没有向员工们交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for the past one year, 我们都听到有很多雇主 out of no choice,他们必须要减薪，调整员工的薪水，然后这也是那调整薪水当然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 issue 了，如果公司在这方面处理不好的话，尤其是在 messaging 那一边你没有给一个很透明化的交代给员工的话，如果我要 cut pay adjust pay to 10% lower, 为什么？因为公司的营业率不好，因为公司周转不到，所以我们就会调整薪水 for maybe 12 months. After 公司好回的时候，我们又会再 review, 又会再做调整。所以有很多公司都忽略的这一点，就是说都是 top management 的选择的决定老板讲了算。就在这一边很多都引起很多员工的不满。第二点就讲到福利了，所以福利跟那个 salary 的不满度也是一样，都是背后的那个原因然后如果讲到福利的话，当然在这个疫情之间有像刚才能杰和洪耀也是有讲了，所以在家办公当然有一定的挑战，比如说如果我是没有好的 WiFi或者是没有预备的 WiFi 的话，当然我自己买 WiFi 就要一个 cost 啦。所以如果公司不给我这些福利的话 to cover 我的 expenses, 那么我也很容易就变成那个不满意的员工。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做sales 的，所以当我要在家工作的时候，就代表我要用我自己的 phone。来 make call,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expenses 来的，所以如果公司在这方面没有考虑到review 公司的福利的话，也会很直接的造成员工的不满。第三点就是很消极的工作文化。Again, 在这疫情之间我们都有听到有一些员工给我们 feedback, for the past one year work from home, 很少听到我们的老板和我们报道一下那个公司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然后有很多制度都是不透明化的。So, 到底这个居家工作是公司会不会长远的执行很多员工都不清楚。 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公司在这个 pandemic 之间也是有那些缺乏人性化的那个执行的方式就令到这个员工反感所以这个就是头三点为什么会导致到那 9% 员工不满的。那么我们看看一下那个满意的员工说 36% 说满意。说主要的原因满意的就是第一那个工作环境很好说公司都很encourage, 比如说公司都很 encourage, teamwork,不是 self-centered 的公司。然后第二就是员工达到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点。Actually, 这几家工作真的是给到员工很多那个 work-life balance 的这个需要。尤其是年轻一代像刚才洪耀也讲了虽然是洪耀 prefer to work from office, 但是generation Y, generation Z,这个 flexible 工作的那个模式的的确确是他们想要的工作模式来的。所以如果公司能够在这方面花多一点点心思来构造这个 work-life balance for 员工的话肯定会帮到员工达到这个平衡点。然后当他们达到平衡点的时候就会满足的度数就会比较高。然后第三点就是positive work culture, 所以那个公司的文化都很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消极的工作文化，所以这边有 36% 都蛮喜欢他们的那个公司的很积极的文化的，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当中，然后 in fact 昨天我才有一个virtual 的 lunch appointment with 我的colleague 们So, what happened is, 我们都have lunch together, but virtually 的。对，向红要讲，比起 physical 的话，根本那个经验是不同的。但是，it's another kind of experience, 那个经验对我来说，也是蛮新鲜，也是蛮exciting 的，能够透过 virtual have lunch, with 我们的这个colleague, 所以这些文化如果公司能够继续的focus 的话调整的话肯定会带多一点点满意度给我们的员工。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 56% 为什么他们的表态不太明确为什么他们会选择 neutral? 那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的就是the contributing factor to 那个不满意和满意度的员工他们不单单是因为一个原因两个原因而令到他们不满意或满意的，通常都是多过一个原因多过一个元素然后才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是开心所以一样的这 56% 为什么他们的表态或他们 prefer to stay 在 neutral 很明显的 maybe 公司有做到几样东西是 fulfill 到他们的需要，但是 at the same time也是有几点暂时还没达到他们需要的。比如说我给个比喻，我觉得我的 salary, 我很满意我现在的 salary, 但是我又不满意公司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跟他们的福利。So hence, 我就 stay 在 neutral, 不是说很开心也不是说很不满足。So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调查的那个结果跟findings。
其实我一直在就是吸收还有就是消化刚刚 Brian 所提到的这些调查里面的这些的结果，我就会发现说员工的满意度可能不一定跟薪资收入或者是公司给你多少薪水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刚刚其实 Brian 讲到很多关于透明度， Brian 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一个不够透明的企业他的员工的满意度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被拉高上来，那还包括了公司内部的沟通还有是否公司有去跟员工去更多的去沟通未来公司的愿景和方向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想我们把如果把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聚焦到我们现在最具体的关于 work from home 这样的或者在家工作的事情，根据 Personal Kelly 的这个报告2020年有 47% 的雇员因为灵活安排的这种工作的调度 所以他们很满意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就猜想说，其实会不会说大部分的员工是比较喜欢跟我一样哦，比较喜欢在家工作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嗯，
这样子一来，对于企业或者是雇主来说，因为我们发现特别是华人的这些传统的企业，他们是比较希望员工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工作的啊。员工的心愿希望可以继续在家工作，会不会对于雇主来说就造成很大的挑战？尤其现在在远程还有线上的模式，企业跟雇主他们又面对哪一些新的挑战跟问题呢？
嗯，好的啊，因为这个居家工作的这个模式啊，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来说还是蛮新的，所以在执行这个新的模式的当时雇主一定会遇到很多那些挑战，但是当遇到挑战的时候，这个工作居家工作的模式也能够给到雇主很多的好处，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我会cover 多一点那个好处那边，那现在我就讲一些挑战。但是刚才能杰有讲到的数据那边已经有告诉了我们有 47% 的雇员是因为有了这个灵活性的工作安排而感到满意的自己的工作，所以数据已经告诉我们越来越多 的员工 prefer 这个工作模式了。好，所以雇主也要聆听一下这个员工的这个声音，来去调整公司的模式。那么公司将会继续的面对到哪一种哪一几种的挑战呢？第一我相信很多公司都在忧虑着，当我的员工在家工作的时候，当我看不到我的员工在 office， 我 at least 还能够看到我的员工他们有没有做工他们有没有专注在他们的工作。但是如果在家的话，监控和管理那方面这个就是雇主会遇到的其中一个挑战。如果我也是 at the same time 有遇到很多雇主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到很好，尤其是在哪一方面呢？就是在公司的政策上，在公司怎样去衡量那个雇员的那个 KPI performance， 他们都很清楚的全部写在这个政策里面所以那么如果你有把这些政策这些衡量KPI 的衡量的那个度数都写好，都跟员工讲好的话那么他们在家工作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那个工作效率，因为员工都很清楚知道虽然我是在家做工，对，我可以陪伴我的家人，但是我还是需要达到公司的那个要求的好。所以另外一个挑战公司的忧虑就是当全部人 or majority of 的员工在家工作的话，当然会有那个资料和网络安全的风险。当员工在个别地方执行任务的时候，在不在 office 的范围都会有那个资料流失的这个风险。所以在这边 I think 雇主要考虑到要怎样去invest 比如说那个 firewall 或者是 upgrade 你的 IT system 去 minimize 或者是减少这个风险。另外一个顾虑，我觉得雇主会在这个新的模式的执行中面对到的就是当然在投资公司投资这个科技工具方面包括往后要继续的提升升级所有科技的需求比如说laptop， 比如说云端服务，比如说网络互动的频道。当公司投资 subscribe 了这些频道之后，这些科技之后，往后要继续的 upgrade 的，因为科技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达，唯一公司可以跟得上这科技的发达，就要时常的 upgrade 那这些全部都是会 involve 到成本你知道吗？我上个星期有和一位顾客透过电话谈到，说这顾客很 excited， 他 actually 很想 find out， Brian，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在市场上有什么样的那种网络互动的频道我现在用就 Zoom 的但是我觉得 Zoom 的话，除了 Zoom， 我还要给我的员工多一点点选择那个网络的频道 但然后我就问他，哎你要准备要去投资哦？所以他讲，对了，我同意你的说法 ，Brian。投资，我觉得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投资，这些东西不是 expenses 来的哦。So 在这个疫情当中，如果公司有考虑到要有这个要做这个改变的话，那个公司的心态很重要，不可以把这些好像科技的工具啊，这些提升的需求啊，看成一个 expenses， 看成一个 cost。公司要改变那个心态，把这些东西都看成一个投资，投资是会有回率的。哦，当这些科技你可以达到市场的要求的话，员工又可以maximize the usage of 这些科技的话，那肯定会为公司带来更加好的工作效率。
其实 Brian 刚刚有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这种工作模式的转变呢，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 expenses， 它其实是一个 investment， 是一个投资。就是员工更好的，如果说他们喜欢在家工作，那如果这个公司方面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配件，比如说防火墙等等的，其实搞不好是可以让整个公司的效率会有更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观念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但是我就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对有的公司来说，可能远端工作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是可行的，特别是一些创意类的工作，比如说其实我跟能杰做的这个媒体相关，我们也可以在家用 Zoom 跟 Brian 进行录音，可以操作得到。但有没有一些行业它的 nature 本身是还真的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不一定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能够执行这个居家工作的模式。比如说 construction 那个建筑的那个员工 blue collars， 像工厂的员工 especially 在 production house 工作的这一群的工作岗位，暂时来说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居家做工。他们的工作时间我可以不可以分三批不同 shift hour 的来进行他们的工作呢？哦，这也是可以在这疫情之中当中也是可以 minimize 那个employee from 那个 risk of being infected 的。最重要的是公司或者雇主要清楚知道这个模式到底适不适合你的公司。Probably 可以有三点来看。第一，你要知道你的市场的走向，我的 competitor 他们有没有进行了这个工作伸缩性的模式啊？如果有的话，是哪一个模式？是在时间上还是地点上？第二个考虑的原因就是我的顾客，如果我的顾客全部都是用科技也是做这个工作伸缩式模式的话，那么这直接很间接或者直接也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模式的。第三，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和你的员工沟通知道他们到底哪一个工作模式是可以 motivate 到他们 to become an happy employee。
对，所以除了这个工作性质的不同之外呢，其实雇主也是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刚刚Brian 所分享的这三点。那现在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讨论的焦点，我们再移到关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要让员工在居家工作呢，这个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数码的鸿沟，这真的是非常现实。如果我们以这个学生的状况来看的话，现在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就是因为家里没有网络，或者是他们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相关的 device，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用透过数位的方式来上课。同样的，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的雇员，他们也是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哦，他可能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电脑，或者是家里面的网络也不是这么样子的顺畅，可以让他来进行很多的这个线上的一些的作业哦。Brian， 你认为企业应该怎么做来帮助这个员工他们所遇到的这一些在网络或者是在器材上面的问题呢？那政府又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在雇员那一方面，如果是你本身公司的雇员，那么公司就要在政策那一边考虑要怎样去做这个科技的分配哦，然后去怎样调整这个工作伸缩性的模式像能杰刚才有讲的这个是正确的哦。就算员工都好这个工作岗位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不代表每一个员工哦，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在家工作，因为有一些员工他们的居住所并没有那些 WiFi 的设备，并没有那些网络的设备哦。所以，如果是在公司的方面的话，你会做一些怎样的安排？第一，当然你要了解，像我刚才讲的啊 ，important for you to understand 你的 employee 的 status 哦，因为啊，当你了解之后啊，就算你 decide 了。这个工作岗位可以居家工作 maybe 也是不是 100%， 我也是给50% 居家工作，另外 50% 还可以来到 office 去执行他们的任务的。So 如果公司可以做出这样的模式的话，那么那一些员工为他们的居家居所是没有那个 WiFi 或者是网络的设备，所以 at least 他们可以继续的选择回来 office 工作。那么那一些居家有那些设备的话，他们可以 choose to continue to work from home。哦，这都是公司在这边需要考量。当然如果是只要是你的员工 ，I think 雇主都可以做这些不同的分配了。哦，就算在科技那边，比如说有一些员工他们是没有 laptop 的。哦，这个时候。公司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 support system 来去 support 这一班的员工呢？公司会不会分配 or sponsor 他们那个laptop 哦，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呢？当然，如果是工作，这个是其中一个工作的模式，我觉得公司应该是要投资这个科技的分配，确保员工在家工作还是能够执行他们的任务。那么如果我们是谈到市场的话，身为雇主的我们我们应该要怎样帮忙去缩小这个数码鸿沟的这个issue的话，我觉得这边政府我也很希望政府能够继续的收集这个红码这个数码鸿沟的这个数据哦，好让我们整个市场都知道到底那个 gap 是在哪里哦。因为digital divide 有分为很多不同的 diversification 哦，所以我相信政府有那个数据可以给市场知道哪一个diversification 是需要到我们的帮助，是需要到我们的 attention 的，然后政府可以从中set up 一些 committee member， and then 这些 committee member 可以来自不同市场的那个 industry player， 然后和政府时常的这个去 review 去商讨到底要怎样去帮忙 to minimize the gap or to close the gap of this group of digital divide 那么我觉得会比较有效。因为现在来讲，如果你是问雇主的话雇主只是知道的就是 OK， 在我的公司里面这 maybe 就是我的 digital divide 的问题，但是如果市场的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数据哦，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能够继续的收集这个数据，然后分享给所有市场的雇主们然后去做一些 program 来引导雇主们去参与和政府合并去参与这个 initiative。 有一个 program 我觉得政府做到很成功的，就是The Lima Program 当然这个 program 是由教育部创办的。 So what happened is 教育部gather 了company like Microsoft, Google 和 Apple 都一起联合合作来提供这个学习的频道给所有的学生们，所有的学校们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program that 如果可以的话，政府继续的set up 这些 committee member set up 这些 program 来领导更加多的企业来参与这些的活动。
所以其实讲白了，这个居家作业的模式，这种工作场所的革命啊，我们可以这么形容，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因素，除了是员工 ready 了，老板要 ready， 然后最后是落实到具体的这些 WiFi 啊硬体建设的部分，国家也要 ready 才有可能真正的促成啦。那我想说可能像 Brian 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当中还需要多多的这个努力啊，毕竟我们现在 3G 的网络很像都没有那么普及，对吧？然后现在我们可能要讲 4G 5G 都有一点困难哈，但我们稍微把这个话题拉回来聊聊一个比较前瞻性的部分啊，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其实现在我是 Y Gen 啊，我是90后，然后其实现在有00后 Z Gen 了嘛，很多一些长辈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说我们草莓族啊，就是我代表这个 Y 去发言一下，但我其实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在求职的一个心态，它像是一个 USB 盘，它不像是过去我们讲你可能是 hardware 寄生在这个电脑，在这个公司很久很久会很 loyal， 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我把这个 USB 我插入这家公司，然后我已经拿到我要的那些软件之后呢，我就会离开，就是一个这样子不断变化的过程，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年长的这些职场人就觉得啊，你这个抗耐性不够强。其实面对这种新一代的员工加入跟旧一代的这些雇主之间的一些态度，彼此的一些期许啊，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泛哦，但是 Brian 可以跟我们好好详细来讲一下，其实这种之间的关系，或是其实老一派的雇主的那种期许是合理的吗？或是年轻人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对职场的想法又是合理的吗？你会怎么看待他们之间有一点点叫做 mismatch 的这样子的情形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本身就是 Generation X 的，其实啊，这个现在还是市场的所面对的其中一个挑战了哦，尤其是在每一间公司都有不同年龄代的 generation working in the company. In fact, 现在是 5G 的时代 ,5G 的时代。所谓怎样讲 5G 呢in fact, 在这市场里面有五个 generation 还在做助攻的，那包括 generation Z, generation Y, generation X, baby boomers 和 silent generation。Silent Generation 照我们的计算的话现在应该是76岁了，像我们的前任首相敦马90多岁了还是在职场上执行他的任务哦，所以现在在职场的的确确是有 5G 五个 Generation 挨着同一个地点或不同的地点来执行他们的任务。那当然在心态那一边，在他们的想法那一边，不同的年代就当然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慢慢的你会想到 Generation X 包括我都会开始现在受到 Generation Y 和 Z 的影响了。那 Baby Boomers 跟 Silent Generation 我会称他们作为比较保守派的啦，尤其是在这个工作伸缩性的执行当中，说对于他们来讲，嘿我有看到我如果有看到员工的话就代表他们有工作，如有做助攻，如果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没有在做在工作着或者执行他们的任务，这个就是他们的保守派的这个想法。但是我要表明的就是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 even baby boomers, especially baby boomers, 都开始转变他们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个在市场的 Generation X 也好 ,Baby Boomers 也好，我们都知道 Generation Y, especially Generation Z,都开始进来市场了、哦、And then 这一群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比较年长的一代又不同、就像刚才洪耀有 highlight 的，他们就像一个 USB 这样、插入一个公司、只要他们收集到满了、哦、他们就会想到 OK it's time to move onRight, so 这代表什么呢？这就是其中一个 Generation Y 跟 Z 的心态，他们是比较 task driven, project driven 的、哦很容易、对于一个 project、觉得闷，如果你是知道他们是 task driven 的话，所以我会 from time to time, 比如说 every 6 months, 去跟他们 review 一下他们的工作模式，每6个月增加多一点点新的 project assignment 给他们， 所以让他们 constantly 都有那个新鲜感，都有觉得哇我又在执行这一个不同的东西。因为我本身 Brussels Kelly 都好，我们现在已经有40要达到 50% 了，全部都是 Generation Y 来的。好， Generation Y 当然 Generation Z 也是 start 进来了。我觉得 actually 他们可以带给我们的市场，可以带给我们的公司很多惊喜。这群年轻人 I think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雇主或者是年长的一派，就是拿多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他们啊，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比较看重的，比较关注的。透过我与 Generation Y 跟 Z 的沟通，我觉得他们的适应能力啊，可以是非常强的。很多 actually 现在 Generation Z 他们都是 solution thinker， 不是 problem thinker 哦，会永远喜欢的向前走啊，都不喜欢待在一个地方很久的。所以他们啊，当做完一个东西 ，from 他们的 perspective 就是 what's next， 然后他们也是很希望雇主能够时时刻刻的为他们去去讲解到底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好不好，他们做的工作执行的任务啊到底有没有 fulfill 到。Company 的 requirement expectation， 他们都很喜欢，很乐意跟雇主一起坐下来，一起商量，一起商讨，跟一起去执行任务的。好，这就是其中一些 Generation Y 跟 Z 的这个我觉得是优点来的。像我刚才讲，市场的我们，尤其是年长的一派，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去了解。这群年轻的一代，然后去配合他们，去 support 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去执行那个任务，去提高我们公司的生产力。
其实我在听到 Brian 这一段的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句话，与其去思考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倒不如我们可以去多一点的去观察说，到底我们这些不同世代的人有哪一些共同之处，然后我们可以朝着我们共同的地方去努力。那我们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各有优缺点，我们就应该把我们不同的优点去给集合在一起，然后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啊。今天呢非常高兴这个 Brian 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除了跟我们聊到这个职场的新常态居家工作之外呢，也跟我们聊到了关于不同世代如何在一起合作。今天真是收获非常的多，谢谢你 Brian。
谢谢 Brian。
谢谢能杰，谢谢洪耀，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以及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期见。